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圣任辅导 Christian Counsel Spaniel 的第四章 Chapter 4 The Counselee 受辅导者。那请各位注意，我们现在只是抓到皮毛而已，学到圣灵透过圣经使人成圣，这个是辅导的目标跟性质，也学到辅导员必须熟悉神的话，并且有智慧有爱心，但是不是上了几课就可以做辅导员的，我们要长期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让教会成为一个愿意采用圣经辅导、采用圣经做辅导的一个的教会，一个基地。 Chapter 4 第四章受辅导者的 counselee， 这章又分好几段的。第一段， You already know a lot sources of knowledge， 你已经知道很多的关于对方，你的知识的来源。第一段。第二段， No surprises necessary， 不必预期有什么新的事情。第三段， There are solutions for every problem， 圣经对每一个难题都有解决的方案的。第四， What the counselor needs to know， 辅导员需要知道的是什么事。第五， How prior knowledge helps， 事先所知道的会有帮助的。第六， Counselees can change，受辅导者是能改变的。附录一 Appendix 1 Understand the various levels of the problem， 了解受辅导者问题的不同的层次。 Appendix 2 第二个附录就是受辅导者是能够改变的。我们进入到第四章引言， You already know a lot， 你已经知道。有些人进入到第一次的辅导约会二十分钟就很惊讶说， You know me， 你怎么会认识我的？你刚刚才看到我，我才遇见你吗？ Are you a mind reader？ 你是读心者吗？其实认识人的行为这种的智慧一点都不复杂的，你已经知道他很多的事情的。第四章的第一段 Sources of knowledge， 我怎么会知道受辅导者的真相？三方面知识的来源，第一是圣经，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第二是自己或者别人的辅导的经验。第三是辅导员自己的内心的罪，当然还有解决罪的方法。参考箴言27:19的，圣经是第一个知识的来源。圣经告诉我们，耶利米书17:9，人心是诡诈的，极其邪恶。第十节，上帝说，我耶和华察看人心，我考验人的心思意念的。上帝认识人的心，这种的知识记载在圣经里。就算一个人的心自己跟自己讲话也是诡诈的，因此我们必须要根据圣经来决定怎么样审核人的心，让圣经来决定辅导的过程应该怎么进行。那有人问，那心理学的洞悉 insight 就怎么样了？是普遍启示吗？我说不是的，普遍启示从上而下，从神而来，透过受造之物在人心里面。心理学、哲学、科学是从里到外恒性的，根本配不上称为启示。当辅导员把一些圣经的原则用一般人日常的语言来表达的时候，受辅导者往往会觉得很兴奋，醒过来了。所以呢，辅导员必须讲话非常的针对性具体， Be as specific and concrete as possible。 事实上讲道和辅导都是一样的，针对性具体，知识来自圣经，来自圣经对人的描绘加上自己的经验等等。第二段，没有什么新的事情， No surprises。 那我们怎么来用第二第三种的知识来自己的罪这些的经验，都是要根据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0:13告诉我们， 我们所有面对的试炼都是人经常面对的，不是超过人所能够承担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又告诉我们，上帝在我们一切的苦难里安慰我们，好像我们能够用同样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面对同样痛苦的人。林后一章三到四，人生没有独特的试炼的，所以辅导员不会面对一些只有这个人才有的独特的问题，没有这样事情的。那可能辅导员没有发现问题之所在，所以认为这个个案非常的独特，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辅导员必须要相信这个个案不特别不独特，他曾经面对过这个问题，可能在别的受辅导者面对他的问题，不是对方的问题有多么的复杂多么的独特，是自己不能够了解指出问题是什么。这里顺便一提，人的问题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目标不荣耀神，心态心中有偶像，还有干犯了上帝的诫命律法。最后那方面是在第三代特别缺乏强调的。接下来梁老师告诉我们，辅导员应该去引发出一些他还不知道的东西，向受辅导者提出一些具体的可能性来让他来讲。譬如说，假如问题好像你所讲这么笼统，我就帮不了你，但是假如我要知道我们的是讲的是同性恋还是奸淫还是什么，在这里辅导员要同时指出对方可以探索的解决的方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马上处理。譬如说，假如问题是自慰，那么当辅导员提出这么具体的可能性跟建议解决问题的盼望的时候呢，受辅导的人可能会马上紧紧地抓住了。有的时候奸淫这个词只要先由辅导员说出，那么受辅导者就更容易会把话框子打开来讨论这个问题。基督徒辅导员应该从这种的真理得到莫大的鼓励才对。其实人的问题不特别，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就已经有一系列的表现告诉我们人就会怎么会面对他的人生的难题的。唯一的是独特的都是次要的因素，不是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secondary features only。 当然这些次要的因素就是因为时间地点人都会独特，但是你把这些都解开看到事情的核心的话，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的。第三段， There is a solution for every problem， 每一种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案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上帝是信实的，不会让你受试炼过于能担当的，与试炼的同时必定会给你一条出路，叫你能够忍受的阻挡。辅导员可以充满着信心 confidence 提供盼望 hope，因为有上帝的应许要给对方的。你可以这样说，你不会面对任何的问题，上帝的话不提供解决方案的，我辅导员的任务就是要了解你的问题，帮助你认识上帝的方法，鼓励你靠他的帮助做他所要求你要做的，去解决你的问题。辅导员也知道耶稣与我们一样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受过试炼，而且成功面对没有犯罪。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耶稣面对过一切人生加上死亡的问题都解决了，都胜过了。所以辅导员透过认识耶稣基督的言行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的。那请注意哦，耶稣的言行不是限于四福音，不是用一本红字的圣经可以看到的，整本新约圣经都是耶稣基督所做所行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继续在做他的工作。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到三节，所有关乎生命跟敬虔的事上帝都已经写下来给我们，叫属神的人可以行各样的善事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必不致缺乏。上帝带领供应喂养教导保护警告他的羊群的。这样子 辅导员牧者也可以从神的话里得到他的杖他的杆来充分的装备自己的牧师教师 Pastor Teacher 的任务就是要做羊群的牧羊人他有同样的装备的我们有足够的装备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的话都提供好第四段那么一个辅导员具体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一个基督徒辅导员还没有进到辅导室之前他已经知道上帝的话所以一切所需要的他都能够知道的圣经给我们关于一个罪人的资料是很可观的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人怎么回应人生难题呢推卸责任寻求自己的好处骄傲只是关心感觉跟情欲叛逆权威内疚恐惧忧郁羞耻掩饰问题隐藏自己沟通上完全崩溃所以我们不必稀奇人类亚当的后裔都会用这些的方法来面对人生难题特别面对上帝的唯一我们要知道的是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这个案中那个具体问题是什么 The specific problem 或者具体的几个问题是哪些这个问题就暗示着辅导员必须从所有层面上去了解这个问题 On all levels 下面在附录我们会解释什么叫做所有的层面简单的说就是当事人所说的跟他所做的第二我们看到对方的具体问题的时候那这个个案应该应用哪一些的圣经原则呢 Which biblical principles apply 第三辅导员需要做什么让这些圣经原则在个案上起作用让对方能够明白问题并且去解决呢那三个问题就暗示着更多的问题了本书第三部分会继续讨论这里就不多讲了什么是具体的问题哪些是可以用的圣经的原则怎么用这些原则来帮助他明白解决问题总结的来说辅导员不是去找一些他还不知道的东西独特的层面他是要问他所知道的关于人的罪各方面啊那这个个案里面包括哪一些他又怎么样能够成功的处理关于人的罪的这几方面辅导员可以很谦卑的充满着信心 confidence 他能够提供帮助给受辅导者的辅导员最大的障碍是他没有好好的用祷告的心去研究圣经圣经怎么说人的需要是什么一个年轻的牧师其实不仅是年轻的都要花很多时间去好好的研究圣经同时看自己的内心的邪恶诡诈因为圣经会有这样子的来揭露我们的内心的同时用圣经来解读会众所以不可以抽象的读圣经是要用个人应用的方法来读讲到实用性的读经的时候我们又不可以跟从世界上的实用主义 pragmatism 实用主义早期的大师就是胡斯的老师 John Dewey 杜威近期的有 I'm OK You're OK 的作者 Tom Harris 说 The truth is not bound in a black book 真理并不是钉装在一本黑书里面The truth is a growing body of data that we observe to be true. 真理是不断的长大的，我们会越来越看到很多什么是真的。有一次我们在翻译编辑张立生的书，在洛杉矶，一位富勒的神学生走进来了，他问我们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做这个作者呢，关于真理方面的著作。他第一个回应是 ，Truth, what is truth? 真理是什么东西来了？谁知道什么是真理中了实用主义的毒相对主义的毒神的真理的确是 in a book 在圣经里一切他的儿女需要知道怎么过金钱生活的都记在里面 当然世界受造宇宙也是神的启示，这个是一本好像一本的图画书，我们可以在其中学习，但是要用神所写下来的话，圣经来解读这个世界道。是的，我们往往没有从教牧辅导的角度去读经，而很多神学院教导学生解经的方法跟教牧辅导没有关系。顺便一提，亚当斯呢，他翻译了，重新翻译了新约圣经，这本翻译本版本叫做 Christian Counselor's New Testament， 基督徒辅导员的新约圣经，并且写了很多的注释，帮助我们看圣经的具体应用的真理是哪一些。第五段， How prior knowledge helps， 辅导员事先所知道的知识是怎么带来帮助的。这里亚当斯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Sylvia 一位宣教士的女儿，一家人父母亲跟她在两年之前就发现到她不愿意讲话，当然精神科医生说她不能讲话，并且被诊断为人格分裂 Schizophrenia， 送进精神病院，精神科医生说他是与现实脱节的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一般问 Sylvia 一些问题，他最多讲 yes no 或者不讲话。精神科医生说他不能讲话，亚当斯说的是他不愿意讲话。他既然两年之久差不多完全沉默无言，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他，特别是精神科医生认为他与现实脱节咯，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这句话与现实脱节是广泛被滥用的一句话，一般只不过是说明辅导员的观点角度一点都不肯定描述当事人的真正的情况的。做父母亲的宣教士差不多绝望了，他们听到有我们这个辅导中心就把他带来接受辅导咯。第三个星期辅导结束的时候有了突破，那次之后 Sylvia 开始讲话了，她一讲就把整个故事都倒出来了。 Sylvia 年幼的时候到了入学的年龄，父母亲就循例的用宣教士做的方法把 Sylvia 送到350英里以外的，也就是500多差不多600公里以外的宣教差会的学校，每年只有很短的时间彼此见面，除了回美国那一年以外，这个模式一直维持到他差不多中学毕业的时候，问题出来浮现了。这么多年呢，他好像很乖的孩子，很柔顺，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心里面已经超过10年对父母亲的苦读，他不仅是怨恨父母，更怨恨宣教差会，怨恨上帝。他深深怨恨不像其他的孩子身边有父母亲，他发觉自己完全不认识他的父母亲的。不过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十年来苦读变得更加的刚硬，直到他要中学毕业之前，那时候再不能隐藏了，就开始透过精神科医生生的所谓的人格分裂的怪异叛逆行为表现出来。人格分裂是精神科医生用的词，亚当斯用的是怪异行为 bizarre behavior。 他一方面怨恨父母亲，但同时也怕与父母亲越来越疏离，所以就拒绝讲话就是了，免得透露心里面真正的感受。突破是怎么来的呢？当辅导员发现 Sylvia 多年来没有父母亲在身边，他们就充分的去询问谁？询问父母亲。 Sylvia 的父母亲也诚实的回答，这样对辅导帮助很大。父母亲认为自己在做 The Lord's work， 主的工作，就让他们对孩子们所做的，就把他们送到寄宿学校就很合理咯。第一次第二次辅导的时候，这对夫妇就看到这样对待孩子从很多层面上来看是在犯罪，他们就深深的悔改。那辅导员一直跟父母亲讲话的时候，就假设 Sylvia 没有与现实脱节的，因此对他直接讲了很多话向他解释，是有盼望解决他的问题的，不论问题是什么，并且不断地发挥一个主题，向 Sylvia 发出这个主题，就是他们看出你多年来没有父母亲在身边是很难接受的，
但是你现在是成年人了，假如不再学习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反而逃避的话，你将来永远不会认识你的父母亲的。逃避问题可能最后使你逃离父母和所有的人，真的进入精神病院里住了。辅导员很平衡地结合了盼望、警告、劝告和鼓励，这样向他讲话，他差不多没有任何的回应。我们可以猜想，假如用罗杰斯的只是聆听的方法，又会成就什么事呢？根本没有东西可以听嘛。那次的辅导之后， Sylvia 开始突破障碍，开始把自己的怨恨告诉父母亲，这个就是圣经辅导员鼓励他要去做的。从那时候开始，辅导的内容就包括互相的和好，并且设计一套亲子关系架构，特别让他们能够尽量的彼此认识，弥补多年来失去的光阴。譬如说，辅导员指导父母亲跟 Silver 列出一系列的活动是从来没有一家人做过的，而且想要做的，譬如去动物园、户外野餐、生日派对啊等等。最后经过一年在家里的生活， Silver 找到一份工，赚得大部分的学费，报读一所基督教大学，在那里的成绩卓越，完全投入到各种的学生的活动。辅导员是怎么达到这个结果的呢？起初好像不可能从 Silver 口中得到任何的资料。请注意两件事。第一，辅导员从 Silver 得到最起码的资料之后，他认为 Silver 是没有与现实脱节的， Silver 完全了解整个辅导的场景的。辅导员就按照个案的情况详细询问父母亲，得到的资料就让他辅导员勾画出一幅清楚的图画，指向 Silver 作为孩子最可能是在怨恨他的父母亲的。第二，我们来到讲义24页，辅导员做出这样的初步的结论，同时直接与 Sylvia 讨论这个结论的可能性，是因为他从圣经知道，人的罪性往往在被别人忽略的时候会生出怨恨 resentment。 他从与很多宣教士跟宣教士的儿女们的交谈中知道，他们所面对的两大问题，宣教士面对两大问题，第一是父母跟孩子们分离，第二是宣教士与宣教士之间近距离的生活产生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往往宣教士都住在同一个院子里面的。在这个个案，辅导员得到的证据清楚指向是第一个可能，就是怨恨。这样子，基督徒的辅导员很实际的使用圣经，圣经多处讲到怨恨跟苦毒的 resentment and bitterness， 也依靠手中所有的资料。接着他和 Sylvie 的父母亲讨论，他做出的结论若是正确的话，就劝 Sylvie 为自己的怨恨去悔改。事情不一样这样发生的吧， Sylvie 有可能在他的沉默的淹没后面退缩，保护自己免得被别人发现真相。当你惧怕的时候被别人发现，有的时候你会这种行为出现的，就是再退缩。当有事情没有被处理，心里面有内疚感的话，会再退缩的。自我可怜 self pity 也有可能导致 Sylvia 进入到沉默中，他会尝试建构一个虚幻世界 fantasy world， 这样子盼望这个 fantasy world 比他作为现实的世界更加的快乐。但是当这个个案发展下去的时候，不同的线索指向怒气跟怨恨，而不是自怜隐致的忧郁或者内疚感。什么线索？父母亲所说的话呢？还有 Sylvia 的身体语言呢？譬如说，当父母亲提到他们的分离的时候， Sylvia 的肌肉会收缩，面容会扭曲，这些都是线索。顺便一提，这些线索指出 Sylvia 完全没有与现实脱节，完全明白辅导谈话的内容。Counselors can change， 辅导的个案，受辅导的人是能改变的。关于人能够改变，我不再重复了，在 Community Council 圣灵的劝诫里面讲过了。很多的心理学的理论认为人不能改变，或者改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基督徒的辅导员认为不是的，迅速的彻底的改变 完全是可能的。这个是基督徒辅导员一个很重要的信念，用来提供盼望，因为我们相信圣灵是使人重生、归正、成圣的。因为人有他的罪性，但是有耶稣基督来拯救他的时候，他过去所受到错误的教导加上罪性等等是可以改变的。假如在南美洲猎头的杀人的蛮族可以信主，最后到了美国分享他的见证，那么一个没有受到父母关照的美国家庭主妇也可以改变，以致不再做吃人的人，就是说用嘴巴吃人的美国家庭主妇。没有两样，能够改变的可能性不仅仅是猎头的蛮族的专利品。很多人的家庭背景非常不理想，神都用这些刺激他们服侍他。改变是可能的，彻底的改变，人类中最彻底的改变叫做重生。耶稣基督说到重生、新生，就告诉我们是彻底的改变，全新的开始，开始新的活着的生命。圣经要求人改变，也假设改变是可能的。既然改变是好的，所以圣经给我们指导怎么样改变。圣灵给人改变的心愿，给人的改变的能力。所以唯有基督徒符合圣经的辅导员才有盼望，他知道上帝就是要做改变人生命这个事情的，而且上帝也提供所有的资源。一个人年老不年老不是障碍，不过根据上帝的计划，年老的人会面对最多的彻底的转变，身体会衰弱，亲友会离去，失去工作退休，甚至面对死亡，所以要放弃更多的生活习惯跟人际关系。但是假如是成熟，就不必惧怕，成熟可以面对改变，预期改变，迎接改变。人生的悲喜喜乐对基督徒的仆人们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在任何情况中都知足的。带着这样盼望的辅导员可以充满了喜乐，期待心来从事辅导。我们看这个附录一，受辅导者带来的问题可能有三个层面。第一，他所说的 presentation problems， 第二，他所做的表现的问题，第三，过去对他的影响。这些名词没有什么特别，不是很重要。那辅导中心第31页会提供一个 performance inventory， 一个人生活中的一些习惯的问卷的调查。譬如说他会说 I'm tired all the time， 我整天都疲倦。那辅导员不要就停下来，我就问他你每天晚上睡多少个小时。假如他说过去两个星期每天平均睡6个小时，你就可以继续问了，你应该睡觉的时候你在做什么的。他就会说好几个礼拜来我都看电视深夜节目或者在玩手机。那这个是他提供的问题。或者他说我忧郁，我不能与别人相处，我怕夜里开车，怕过桥等等。 They're all out to get me， 人都要伤害我的。重要的是这个人面对人生难题的时候用个非常差的回应的方式。很多时候辅导员可以从他所讲的 推到他所做的， from presentation 到 performance problem。 很多时候32页，辅导员只是针对危机的问题，解决了这个人的家不再着火了，他就满意了，当下的压力除去了。但是假如他马上离开的话，他可能会必再回来的，这还要再次陷进难处的。因为多年养成的坏习惯必须除掉，用圣经吩咐的习惯取代它。不然的话，受辅导者离开辅导员的时候仍然带着旧的习惯、旧的生活的方式。表面他所讲的或者所做的问题只不过是个例子，指出内心的一些的意愿，他想用这些方法来解决人生的问题。所以好像一个电脑程序他需要改变的。假如他总是用发脾气来面对人生难题的话， 而他的父母亲就容让他这样做。以后他结了婚，面对他的配偶，上班面对他的老板，也是这样子来面对。他需要圣灵改变他整个的性格，必须处理这些的问题，就是在背后的性格上的问题。譬如说目标是他不再向父母亲发怒，但是还不够，还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节制忍耐的果子。这三方面呈现的所讲的表现的所做的还有影响的因素彼此有关。不过有的时候他直接告诉你他行为上的问题的，总之三方面都很重要，正是影响也是重要的。我们就停在这里，了解对方独特的问题。 What is the specific problem? 圣经说了什么针对他的问题的，上帝说可以怎么做，怎么来应用圣经的原则解决觉得他的问题，改变他的坏习惯，改变他怎么面对人生那些的坏的习惯。这个就是辅导员要做。所以我们对受辅导者认识的其实很多的没有那么的难，没有那么的独特。不独特， Your problem is not unique。 第四章结束。